我们今天早上晨更来看《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节是很真实的记载保罗在跟人家分享耶稣过程里面的一些事实。我在讲今天很多人讲保罗神学，是把圣经里面记载保罗传道各方面的事实变成一套可以跟人家说的道理，但是那个说的人保罗神学专家那个人，他是保罗吗？不是。保罗行的他行吗？没有行。那么怎么样呢？他把圣经里面记载的事实变成一套道理去跟人家说说讲讲，他自己愿意在这样一个保罗的事实里面吗？假如他没有保罗的事实，他又讲保罗神学，而他也不羡慕成为保罗这个样子，那么那个意义价值在哪里呢？有学术价值，在神面前有价值吗？我在这边跟大家分享的是，保罗到了以弗所以后，圣灵我们的神感动写《使徒行传》的路加，把保罗所遭遇到的这些事把它记下来。那么为什么只记下这些事？我相信保罗到了这个以弗所，他在那边两年，到二十章后面讲的是在那边三年，可能保罗前前后后去，后来也去看望他们，可能前前后有三年，但是这一次到以弗所有两年的时间。这两年的时间他住在哪里没有记，他吃饭吃什么东西没有记，而在这个地方讲到的这个保罗所做的，跟他两年的这个七百三十天365天乘上一个二，对不对？730天保罗所做的这些事情真正计算下来记在圣经里面只有多少天，只有也就是说三个月都跟他们辩论，辩论怎么呢？辩论是一天24小时辩论，一天12小时辩论，一天8小时辩论，一天4小时辩论。我的意思就是说，圣经里面还有太多保罗两年在以弗所的事情都没有记。为什么没有记呢？因为那些事情不是那么关键。所谓的不是那么关键是意思怎么样？这些事情记也好不记也好，对保罗来讲在哪里住哪里吃怎么样生活都不是重要。但是今天我们怎么样？我们今天一个服侍主的人，我们做的东西，我们在神面前行的东西，不晓得神要感动别人把它记下来，成为让后人的一个警戒，或者让后人一个效法，后人或者教导后人的，有没有哪些事情呢？我们今天看中的是圣经里面根本不记得保罗那些事情，一天到晚就看中我们住在哪里，我们吃在哪里，我们有的，我们到底，我就是我在想，我们今天我是一个服侍主的人，我到底看中的是圣经里面神会感动默示人记的事呢，还是不会记的事呢？这是我今天读了以后的第一个感触。两年在以弗所两年干什么？还不是早上起来吃饭，对不对？是不是？哦，他有地方去辩论，到会堂。他到犹太人会堂去，这样去跟人家辩，犹太人会堂还会再给他机会去辩吗？今天你跑到一个这个会堂，跑到一个礼拜堂里面去，你讲的跟那个礼拜堂讲的根本不一样，人家不相听，人家不请你这个主日去分享，你有机会分享吗？所以我说，保罗一连三个月在他们中间去跟他们辩论，进犹太人会堂放胆一连三位，为什么要放胆呢？因为不放胆他去都不好意思去嘛，因为去别人都是冷眼看他，他去怎么样呢？这个管会堂里面，会堂里面的负责人怎么样呢？根本设置了种种的什么，设置了种种的障碍，会给他站上那个讲台去，我不知道会堂里面讲台啊，我真的不知道。那会堂里面他们读圣经是每个人轮流读，我也不太清楚，这些知识性的东西大家都可以看看参考书。 我只是说保罗进去为什么放胆呢？因为很显然保罗要讲的东西是跟他们不一样，保罗要想的东西是他们不想听。保罗这个人是怎么样的？进到会堂并不受人家的欢迎，所以他才要放胆的去嘛，跟人家辩论嘛，是不是这样？当你跑到一个会堂，当你跑到一个教堂，人家不请你讲道，人家也表示并不是太怎么样的时候，但是你里面还是有点负担，你要不要稍微放胆一下？要不要壮着点胆啊？我倒有这样的经验。你欢不欢迎我是你的自由的，我里面有东西神感动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是没有讲台，对不对？没有讲台就没有舞台嘛，像耶稣一样在圣殿有讲台，他有舞台吗？没有舞台。所以一个没在教堂里面没有舞台的人，不代表上帝不给，就当一个人在教堂里面没有讲台的时候，不代表上帝不给他传扬真道的舞台。旷野可以是舞台，海边可以是舞台，是不是这样？我有这样的经历很清楚，说这边讲到保罗，我有一点点这样的经历的时候，我说是要放胆的，不然的话你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不是吗？天下那么大，哪一个教堂不能去？那个时候是各地的教堂都欢迎我去呢，但是我就是奇怪，那段时间我就是赖在一个地方，上帝还是给我一个可以跟人家分享耶稣基督的地方嘛，是吧？不然这个五饼二鱼网站怎么会出来呢？就在那段时间里面出来的嘛。所以我在想说，保罗放胆去，真的，我们今天去传道，我们传扬耶稣，不是到一个欢迎我们的地方，也不是到一个愿意听我们这个讲道的地方，我们乃是要到一个，既然神已带领我们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希望这里的人都能够得听主的真道。你看在那边两年之久怎么样呢？合成的人，这个亚细亚不但是以弗所，亚细亚一带地方的犹太人、希利尼人，没有人都听见主的道嘛，不是都信主的道，至少都听见嘛，是不是？我们在第一个开荒的村庄里面，不是每一个人都信，但是我真的是想每一个人都听到了，是不是这样？保罗在传道的过程的里面，他遭遇到的事情怎么样呢？什么东西都能够拦住，所以等到一天他被关在监牢里面的时候，他还要请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求主为他开传道的门，有没有？他在监牢里面，假如一个人一间房间关着的话，他有机会跟谁讲道吗？没有。就算就三五个人关在一起的话，他跟那三五个人关在一起的人传道，传完了又怎么办呢？他还要希望弟兄姊妹为他祷告，求神为他开传道的门。今天在保罗心里面有一个东西，把他所得着的要跟人家分享，这是何等的宝贝。在这个之前，保罗在那里碰到一些门徒。所谓的门徒是什么呢？所以这边的定义，就其实我们讲圣经，你讲字句嘛，根本都还没听过耶稣的，也没有信耶稣的，只是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的，有没有？都称为门徒。那你对门徒下定义呢？今天不要搞文字游戏，真的，弟兄姊妹，我劝大家不要读圣经就搞些文字游戏。这边讲到的门徒是什么？这边讲到的门徒还不是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吗？那以后就是施洗约翰的门徒，不代表就是耶稣的门徒。这边讲到的，真的，我发现讲到一个事实，讲到个什么事实呢？今天还是有很多的人只是跟着耶稣的先锋，还没有真正的要耶稣。施洗约翰来到这个旷野，有人声喊着说，应验了先知以赛亚书上的话。他也讲得很清楚，我今天是给你们用水施洗，以后也因为在我后面来的比我能力更大，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一部分。他来是要用水跟他来是要用火跟这个圣灵给你们施洗，讲得很清楚。但是今天还有多少人怎么样呢？今天还有多少人宁愿做人的门徒？有没有这样的人？今天在基督教里面多不多？
今天在你我的教堂里面多不多？他是听信了一个人的道理，他真正要做耶稣的门徒吗？他真的要跟随耶稣吗？等到有一天带领你信耶稣那个人，他所做的已经超越了已经超越了耶稣的吩咐跟教导，已经走岔了路的时候，他就算是带领你信耶稣的，你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人？你是宁愿信耶稣，还是要信带领你信主人？今天我发现有多少的人，耶稣怎么讲他不管呢？带领我的那个传道人怎么讲，这才是重点呢？是这样的吗？在我心里没有偶像传道，我也不愿意成为别人的偶像传道，我也不愿意成为任何一个名目的粉丝，我也不希望有人成为我的粉丝。我这句话讲的有点臭美，有没有人成为粉丝我也不知道，但是呢，真是有人表现出来成为粉丝。你还听到大爹讲，你不要说大爹讲，大爹跟你分享是耶稣，你生命里面内心深处真是接纳接受了，觉得这是对，你愿意这样真心了。到有一天你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是你说就好了，不要说大爹说嘛。你干嘛一定要说是大爹说呢？你为什么要奉大爹的名在那边讲什么道理呢？不需要，你接受了你就去跟人家分享。但是问题是你不要心虚嘛？为什么心虚呢？因为你听过某某有名的传道人讲了一句话，你觉得很有道理，你觉得用你自己的分享的话人家不想听，你的目的是让人家来听你讲话呢，还是你真的愿意把你已经得着的，你从前从一个神的仆人口中分享里面得着一个美好的东西，今天你也得着了这个很美好的东西去跟人家分享，不是你到底去跟人家分享个道理呢，还是去分享一个你领受了别人跟你分享的东西，你今天得着了去跟人家分享你所得着的呢？干嘛一定要奉耶稣以外的名讲什么话呢？下面就有这样的人啊，你看看结果会怎么样？求主怜悯我们。保罗难道真的是属灵人？他看透万事，一看到那两个门徒，一看到这个门徒，看到一些门徒十二个人了，一看到这一群人在一起，可能也很敬虔，可能也在那边祷告，可能也在那边。保罗为什么会放胆问他们：你们受圣灵没有？很可能他们讲的还是律法，他们可能讲的还是他们祖宗的这些，很可能他们真的知道有罪也要悔改，但是向谁悔改呢？可能他们在谈论里面根本连耶稣的名号都没有。今天你看看，没有十字架，没有耶稣的地方，我们进到那边去，人家所看重的不是要我们面对自己，面对我们的神，将我们的罪恶能够交在主的面前，主会赦免我们。讲那些都是风花雪月，是不是这样？啊，学问高点，那么讲一些比较有哲学味道的话；没有什么学问，那么讲一些粗俗的生活，要神赐福给我们这个那个。他到底有没有要耶稣？保罗问他们，一定有原因。今天我们碰到弟兄姊妹的时候，我们碰到一群说是信耶稣大家一起聚会人的时候，你里面能不能够敏锐的察觉到，哎，好像耶稣在他们生命里面不是他们的主啊，他们好像的重点谈论的重点不是主啊，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勇气去问他们说，你们受了圣灵没有？那是什么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讲，什么意思？用今天的话来讲，我们碰到一个说，哎，我也受过洗啊，你受过洗了，要说你受的什么洗啊？你受洗以后有没有带来重生啊？有没有救恩的把握？今天受洗人多的吗？为了结婚呢也受洗，为了这个不好意思，这个木道班的老师那么的看到关心他，说你要受洗吧，受洗怎么样？对他来讲没什么损失嘛。今天问题是你受洗了是不错，但是问题是当一个人受洗没有带来实质救恩生命重生的这个结果的相信跟受洗， 受的只是类似施洗约翰的洗，预备新的洗，福音预工的各方面的情况而已。等到一个人像保罗那么开门见山的时候，你们受圣灵没有，然后再跟他们讲耶稣基督，他们愿意是奉耶稣的名受洗的意思，他们真的要耶稣的生命了。保罗到底是保罗为他们按手圣灵就来呢，还是因为他们要信耶稣的名圣灵才会来？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一个人不真正信，一个人真正没有信到圣灵来，他受洗有没有用？问题在这个地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要去泼墨受洗，我们一定要让人真正看见自己需要救恩，需要耶稣的十字架，需要耶稣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的主，让他愿意，当他真的要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里面开始要圣灵临到人的时候，圣灵来为了要使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今天我不晓得信耶稣人自己责备自己的那样的一种灵在他里面比较居多呢，还是今天所谓信耶稣基督教的里面的人一天到晚去评判别人有罪的成分在生命里面占得更多，就知道圣灵在这个人的里面的分量是什么。至于说他们这个保罗按手在他们身上，圣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方言又说预言这件事情来讲，这是唯一的吗？今天有多少地方记载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当人说方言是圣灵降临在人身上唯一的凭据。假如你不说方言，你就没有圣灵在你这个降临在你身上的话，那么真的我也不是很了解，我也没有说过方言，真的我没有说过方言，在我的魂里面意识里面我没有感觉我说过方言。但是我有过经历怎么样呢？我在晚上一跪下去为我的朋友祷告的时候，到最后阿们的时候天亮了，我相信在这个祷告的过程的里面我说了些什么话我自己都不知道。弟兄姊妹，假如我说用说方言来证明这个人身上有圣灵，跟从圣经耶稣真正讲的一个人常常会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是自己，哪一个更是圣灵领导我们的记号？第二个我要讲到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说起方言跟预言，那个预言后头讲到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方言是说什么，讲到是讲什么，这是关系。这个什么关系？这个什么样的一个关键呢？就是当圣灵降临在人的身上，人里面就有什么呢？人里面就有神的道。至于说用方言的方式讲给神听，或者至于说用悟性的话讲给人听讲道，这是一个表达一个有圣灵降临在他身上的人，他里面有圣灵给他话给他启示。至于说是用讲悟性的话跟讲方言已经不是重点，弟兄姊妹请原谅我这样说。今天我们人常常怎么样呢？里面没有圣灵，我们有的满脑子都是人教导你的东西，而不是圣灵开启引导你的东西。而教导你的人教导的东西，你有可能教导你的人，那是圣灵在他里面让他这个可以教导你，不管是用说方言的方式，不管是用讲道说预言的方式，假如这个人是圣灵，这个人是有圣灵在他的身上开启他启示他，让他怎么样呢？让他可以有什么东西跟你分享，你接受这样的教导都还好。假如教导你的人也是听了别人的教导教导你的，假如今天基督教里面充满了这些东西的话，难怪基督教里面充满了一群没有被圣灵充满也没有被神开启的话语在误导许许多多的人进入基督教，而没有在生命 救恩的里面过着又行又活的生活。犹太人所读的都是圣经，但到最后他们却只加入了犹太教。今天有多少人跟你讲圣经讲圣经讲圣经，但这个什么呢，这个都是从头脑里面研究出来的，不是因为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里面得着的。结果怎么样呢？今天人可以根据圣经旧约圣经搞出犹太教，今天人也可以根据新约圣经搞出基督教天主教来。原谅我讲了那么重。现在的问题是，神假如借着圣经就不识字的人，那么一个人真心信主，圣灵降在他身上，圣灵能不能在他生命里面工作，让他能够讲出圣经里面神要讲给我们听的话呢？可以的。不要把圣经提升到一个只有识字的人才会懂的地步，弟兄姊妹。我们在不识之人当中传道，人家讲出一些话，圣经里面都找得到，对不对？在他们生命里面也找得到。今天很可惜，我们在文明城市里面，多少识之人读圣经，读了半天怎么样呢？他讲了圣经里面讲的，但是他讲的东西在他生活里面找得到吗？找不到，这就是可怜的地方。我们在山区传道，有一次带着弟兄姊妹到城里面去参加联合性的聚会。翻圣经，哇，他们也不会识字。翻诗歌，对不对？他们只会唱怎么样呢？他们翻出来这首诗歌，他们刚好老师教过了，他们会背的，他们就跟欢喜跟他们唱。结果回到村子以后，他说：“王老师，下次这种聚会我们再也不去参加，我们好丢脸了。”我说：“为什么呢？他们翻圣经，我们不会翻；他们翻诗歌，老师你没有教过，我们那也不会唱。为什么呢？因为根本不识字，他们觉得很自卑。”我那时候为什么不要？为什么心里面被圣灵感动？我说了这句话。我说你不会读圣经，一点都不可耻，因为你没有读过书。但是你信了主以后，圣经里面神所喜悦的，在你生活里面找得到，你就要把荣耀归给神。城市里面那些人，他会读圣经，也没有什么好骄傲。假如圣经里面神所喜悦的是在他们生活生命里面根本都找不到的话，他们会读圣经有什么好骄傲？弟兄姊妹，我们讲到的圣灵降临在人身上，一个有圣灵的人不是会说方言，重点是他说方言说的内容是什么，是被神的灵感动的东西，要向神说的，要向人说的，这才是关键。不在乎你是用英文讲道，中文讲道，泰文讲道，方言讲到了，重点是你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圣灵，因为圣灵降临在你的身上，降临在我的身上，我们才有的讲的嘛。弟兄姊妹，你到底要看重的是讲那个圣灵给我们的实质的内容的那个东西重要呢，还是讲的方式、讲的话语、讲哪一种语言更重要？弟兄姊妹，你好好去思想。下面要跟大家分享一点的是，祭司长这么点名点姓的，祭司长斯基瓦的七个儿子，你们讲讲会不会奇怪，他们为什么不封他爹祭司长的名啊？没有用，做儿子都不封老子的名，这个老子做的也真是太丢脸了。还是祭司长呢？用今天的话来讲，原谅我哈，其实我也不妖魔化，我也不祭司化。今天所谓的这个主任牧师啊，或者这个长老啊，或者基督教界里面有名的人，其实他们到底怎么样，我不知道，上帝知道。只是说，你奉主任牧师的名有用吗？你奉长老的名有用吗？你奉教皇的名有用吗？假如你知道没有用，你会去看看那些哪些人奉什么人的名有用呢？你也奉别人的名吗？你也奉别人奉的名吗？那个人你也不认识，你去奉他的名有用吗？ 今天有很多在外面的人，又怕被人家揍，又不怕，又不敢混帮派，结果怎么样呢？奉那些帮派里面的名，我是哪里哪里的，你讲了以后给人家揍呢，真的给人家对付你呢。今天耶稣的名，耶稣的名呢自己不要，但是知道耶稣的名厉害，对不对？是不是？我在山上真的碰到这样的一个人呢。讲给你们听一个事实，我一次在上面董事长里面有什么事情在讲，突然有一个人来讲，来跟他汇报什么呢？在大企业不是什么？他说有一个人指名道姓的跟他们在那跟这个他讲出那个人的名字嘛，就这么说，这个人到处跟人家讲我是瓦邦的怎么，他就跟董事长说，这样的人我们要怎么对付他？不要对付他，好好记下来。他讲一次要他100万，你以为好玩的？随便封人家一个名好玩的？你以为说我是四海的，我是竹帘的，我是雪盟的，好玩的？你不是里面的人，根本也不怎么样，是好玩的，好不好玩？这纪市长的七个儿子，鬼跳在他身上，直直跟他讲。耶稣是谁？保罗是谁？我都知道。你是谁？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不要学一套什么天灵灵地灵灵，在那边好像这个耍道教那套东西。你学会了一套怎么样赶鬼，你去赶，你赶得出来吗？就这套东西有用，这套东西没有用。有用怎么做？这套东西没有用，耶稣才有用。耶稣在你生命里面是什么才有用？不是你学的人家一套医病赶鬼的说法，一套咒语就有用。我讲的那么厉害，耶稣在你生命里面是什么？鬼怕保罗，不是怕保罗呢，是怕保罗里面的耶稣。哎，你知道吗？学了保罗那套做的会有用吗？你看今天多少的教派在教人家怎么做，有用吗？这个你教会他怎么做，这个人在生命里面根本不尊主为大的人。至于什么鬼要去赶，什么鬼不去赶，还要圣灵在你里面感动的吗？你的生命力不够，圣灵还不这个感动你去赶的吗？今天别人叫你赶鬼，你要不去赶鬼啊？心里面有害怕，撑了个面子，我是宣教是传道人，非要去赶吗？圣灵没有感动你去赶吗？耶稣赶鬼，耶稣做很多事情都说呢，父要我做我才做，父没有要我做我都不做。今天我们以为的基督教界学了一套这些东西，也不是搞道士这套东西嘛，学了一套东西，天灵灵地灵灵就有用，就有用。哎，你去做嘛。这边圣经里面为什么记载这一段事情？怎么做你学会了没有用？魔鬼清楚得很。耶稣在你心里，在我心里有多少的分量？我心里有耶稣，没有心有没有耶稣？魔鬼最清楚。你不要受上人家的当，学了一套这样那样那样，你就去搞，搞到最后，你看看魔鬼在上你身了。我的也不是吓唬你，我的意思也不是叫你说不要去赶鬼，不要去干什么。我的意思乃是说，先看看我跟主的关系是怎么样，主在我里面，我正要去赶鬼，主有没有与我同在？主没有跟你同在，那是都没有把握，你跑去干什么？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基督教界里面，在我眼睛里看，很风行学一套说法，学一套做法。我再三讲，真理好不好？真理很好。真理是不是生命的粮？神说的，神对 Logos 现在对你说的 Rhema 真的是生命。我要讲的是，看重真理的人，只要真理成为他生命的粮，太宝贝了。假如我们讲的真理真理真理不能成为那个强调真理人成为他自己本身生命的粮，那么他所说的真理只是一套说法，这是基要福音派的可怜的地方。 假如变成一套说法的话，而对自己的生命没有用，对自己碰到许许多多的关头是没有用的话，那只是套说法，不能说给自己，说给自己他们听都没有用，说给别人听会有用吗？反过来讲，我们看看今天基督教界里面的灵脉，真有圣灵不得了，假如没有圣灵的话呢，只是学了一套做法，宣告啊，这个唱歌举手啊，比啊跳啊，假如有圣灵很好嘛，对不对？假如没有圣灵呢，只是一套做法。假如我们今天信耶稣，信到最后就是一套说法，就是一套做法，多可怜啊。有没有像那些，有没有像那个斯基瓦的这个祭司长斯基瓦的儿子？没有内功，把一把剑舞了天花乱坠，刺到人都还刺不进去嘛，因为没有内功。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真的耶稣才是我们的生命，就不得了。假如不是的话，我们只是学了一套招式，没有用。圣经记载这段给我们看见，没有用。这个儿子不分祭司长的名，祭司长也徒有祭司长的名，上帝不能用他。而祭司长的儿子奉别人厉害的人的名也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自己没有要耶稣。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一套？我从圣经的真实的记载发现，因为在那个地方真的可能有很多鬼，在那个地方可能真的有许许多多的什么东西，以至于怎么样呢？那边非常风行行邪术，有没有？为什么呢？因为行邪术可能成为他们的一种职业，行邪术可能成为他们一种可以谋生的工具，以至于怎么样呢？以至于他们去很多的人，对不对？就买了很多的书，怎么样去看？怎么样行邪术？一套一套的怎么样邪术？然后怎么样呢？这个看了这些书以后，怎么样呢？就哎呀，别人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可能是心理因素啊，觉得富贵了干什么？所以他怎么样？好，来来来，我来帮你行一下这个东西。结果怎么样呢？用这个东西来变成他们生活的工具。这个可能性大不大？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我们要的是实际，不是那些书。那些书可能你读读书以后怎么样呢？可以让你变成混饭吃的一个工具，但等到没有用的时候，我劝你都在耶稣面前烧掉。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书不能帮你，怎么能够帮别人呢？真的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很多人喜欢介绍书给我看，还有人要我写书。哎呀，我说主啊，求主怜悯。所以我跟一位每一次看到我就要写书人，我就跟他讲，我说假如我写书的价值会超过圣经的话，我就写了；假如不会的话，我还是鼓励人家多看圣经，不一定要看我写的书。有很多的书只让我们成为我们讨饭的工具，谋生的工具的话，在耶稣面前烧掉算了。为什么呢？我们要真心接待耶稣，我们不是怎么，我们不是要活着，我们要看重的是我们怎么样可以让主在我们里面活着，我们怎么样可以靠着主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我们活着的目的不是为了生活，我们生活里面要足才是真正的重点。弟兄姊妹，有多少书是你谋生的东西？你可以有饭吃了，但是你生活并不幸福。你可以有饭吃了，但怎么样呢？你生活里面不是那么的落实，那么的平安。有一些书可以帮助你生活，但是只有耶稣让你生活真正生活的好，生活的对，生活的有意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